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是 Jessie 黄黄医师。黄医师呢是美国职业的针灸师，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是中西医结合的职业医师，也是中医的全科医师，是从十多位国家级的各学科名中医师为师，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我们今天的热线也为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开，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希望黄医师他丰富的临床经验能够帮助到收音机旁有需要的朋友。黄医师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你好。
黄医师，上次的节目啊，您讲的是胃溃疡。那节目过后呢，我们收到了一位听众的提问，他问的问题是说他有获得了一个检查报告，说他是有慢性的萎缩性胃炎，伴着肠上皮化生。他就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我也想刚好您讲了胃溃疡，咱们再接着继续请您把胃的这个问题再给大家讲一讲，特别是请您也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听众啊，到底怎么理解什么是慢性胃炎，又怎么样叫肠上皮化生。
顾名思义，慢性胃炎就是这个病程已经很长了，它不是急性的，它是已经发展成慢性了，就是说你经过急性期，然后反复的这种胃的刺激，比如说你吃的东西不容易消化，吃的硬的，吃的生冷的，吃的辛辣刺激的，反复让炎症发生的话，让你一开始你胃黏膜有自我修复力，但你久了之后自我修复力就损伤到没有办法修复了，就变成慢性的炎症了。
也就是说我就是天天那儿都是一个炎症状态。
对，就是、wow、对，就是变成一个慢性的胃炎。所以你可能有的人说啊，我慢性胃炎已经好多年了，我一吃东西就不舒服，或者一吃冷的，或者是一吃硬一点的不容易消化的马上就开始胃疼，就是这个情况。
OK， 这挺遭罪的。那它又怎么叫肠上皮化生？这个名词听起来不是很常见啊，怎么解释呢？
肠上皮化生其实在胃病里边比较常见，尤其是那些老胃病。
Oh, OK，
对，他胃病好多年了，就是逐渐的，就是胃炎，然后呢，再严重一些就变成萎缩性的胃炎。
萎缩性就是那个胃那个皮袋子皮囊变小了吗？缩缩了吗？怎么理解它？
就是胃它有很多的黏膜皱壁。
OK。
这些黏膜皱壁它是就是凹凸不平的。
对，
然后呢它萎缩了之后就变得更加的平整一些了。
哦，
就不是说
那么皱了。
对
对，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呢？
那么皱它其实是腺体嘛，就是、你一吃东西你的胃要撑大，然后呢、而且你胃它有很多的腺体来分泌，对，胃酸呀，然后消化酶呀这些。
所以那个皱皱是好事儿。
那个皱皱是好事儿，因为它皱皱说明你的细胞的功能分泌功能很强，
你一萎缩这个功能就减低了。
对，
了解了，这是萎缩性胃炎。那上皮化生又是怎样？
那肠就是顾名思义它也是肠上皮化生，就是肠子的上皮。你胃呀全是黏膜，对吗？然后分泌那个胃酸呀，胃蛋白酶呀，然后消化液这些东西，它是腺体。那你到肠呢，肠是光溜溜的，就是我们吃那个大肠嘛，对吧？
对，
它里边其实就是如果你没有脂肪的话，它其实是里边是光溜溜的。所以如果说你的胃有一部分，就他说伴有肠上皮化生，就是胃有的地方你就已经变得很光滑了，就它已经不是那种黏膜了。那你不是黏膜，就是没有黏膜皱壁，没有那些分泌细胞，那你不就没有那个它变成肠子一样的那个组织的时候，你的胃的消化功能就会很弱吗？
哦，那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它为啥要变了呢？
这个就是长期的炎症嘛。
哇哦，
对，就是我说的，就是一开始你那个胃黏膜，都是黏膜皱壁，然后那个细胞啊都很饱满，然后分泌 胃酸呀什么这些，对吧？那你损伤，然后炎症久了之后，它慢慢的它这个就黏膜就没有那么皱了，然后就变得平一些了，然后那就变成了萎缩性的胃炎。如果你再平，就变得光溜溜的，就变成肠上皮化生了，就类似于出现像肠上皮那样的那个组织的情况。
哦，
对，
那再发展下去更危险吗？
那再发展下去，那就会变成有一些就变成异型的增生。如果你再刺激，它就变成异型的增生，就变异细胞，细胞变异了嘛？细胞变异其实不就容易癌变吗？
就变成胃癌了。
对，
哇，那这个就回到这个问题上，从胃炎到萎缩性胃炎，再到肠化，一般这个进程要经过多少年的时间吗？多久？
一般是5到15年左右。
哇，这么久啊，这个过程。那就问题来了，要想把它治回去有可能吗？
这个有可能，因为我也治疗过。就是它整个其实的进展其实相对是缓慢的，因为我们很多人是老胃病嘛，
嗯，
对吧？然后它一开始可能还不是这样子的，然后等到多少年之后，哎，变成肠上皮化生了。
嗯哼，
对。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注意自己身体的，比较注意养胃的，它可能发展的慢一些。但是如果你不注意，就是你的胃已经很不好了，但是你依然是吃那些很生冷的、油腻的、不好消化的，
不断的刺激这个胃哈，
辛辣的，
嗯，
然后呢，你不断的刺激它就容易进展的快一些。所以这个是根据自己的每个人的情况，进展。
那我们再倒回来啊，就是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着产生这种炎症和上皮化生的呢？除了您刚才说到的你刺激胃呀，可能生活饮食习惯的问题，还有没有别的一些特别的原因？
还有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哦，
嗯，再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吃那个非甾体抗炎药呀，就是比如说吃布洛芬的人其实不是很多，但是很多人长期吃阿司匹林。
OK，
对，那你长期空腹的吃阿司匹林对胃也是一个刺激，时间久了它也会引起这个胃的问题。
所以说呢，就是饭后吃会稍微好一点，这个刺激会小一点。
刺激会小一点。
好的。
对，那再有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很多人有感受，就是自己情绪一不好，好像吃饭就不好了，
对，胃就痉挛就难受。
对，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一不开心就吃不下去饭，或者一焦虑就吃不下去饭。对，所以这个是和情绪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再有就是吸烟呀、饮酒呀、熬夜呀，
这些都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哈的。
对，我们的脾胃也是有影响的。
好，那这是讲了肠上皮化生的原因，还有说您说可以逆转哈，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很想听听看是怎么样的一个治疗的思路能够产生这种逆转呢？
如果逆转的话，我们一般就是通过中医调理，然后逆转是很好的。就是中医的话，我们是一般是辨证分型，根据这个人的情况，他如果单纯的就是脾胃很虚弱的话，那我们就调理脾胃
，OK，
然后固护胃气。那如果肝郁脾虚的话，那我们就还要疏肝健脾。养胃，对，但是所有的都要养胃，然后都要加助消化的
，OK，
对，还有就是什么气滞血瘀啊，还有就是湿浊中阻啊，这些你要看这个人的整体的情况，然后你要看他的舌脉，
舌脉是什么东西？
就是舌头呀，和脉呀什么的。
OK， 舌和脉哈，明白。
其实我也可以讲一下，就是我好多年前我治疗了一个，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他是也是一个老胃病好多年，但是他找到我的时候的有点吓人了，就皮包骨，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一天也几乎吃不了什么东西的，他只能
难受吗？还是怎么？
对，他一吃就难受，
哦，
而且他饿到什么程度，就是他说走路都直晕，都要倒，而且他吃不了东西，他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是他只能是喝一点米汤， 就喝一点点米汤，米汤都不能多喝，就是一点点。
喝多少年了这样子？找到你的时候，
他胃病是好多年，就是胃病可能的，那至少也十年八年的胃病。但是他找到我的时候是，就是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对，挺严重的，就是已经影响自己的进食了，然后瘦的非常严重，而且他这个情况就是他还有抑郁嘛，就活的他觉得实在没有趣了，就是连吃饭都吃不了，
对，
实在活的没意思，然后体力也不好，走路都要晕都要倒。
好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患者，黄医师是怎么下手治的，然后最后治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呢是先休息一下哈，回来再请黄医师继续。同时呢也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我们直播间的电话会直接把您的问题给黄医师，或者是您发送简讯到这个号码888-275-1628。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良医妙药，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在线嘉宾是詹西黄黄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好，黄医师，欢迎您回来。那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袁女士在线上啊，我们来接一下袁女士的电话。这位袁女士您好。
哎，您好，我想请问医师两个问题。一个是那个一个是胃反酸，那个西医的医生已经检查说有胃反酸，但是吃一些西药之后是不错，但是一停了就又有问题，所以不知道中医是不是有更长久的就彻底的治疗。还有一个是小朋友，在美国长大的小朋友，他们就经常吃那种美国那种垃圾食品啊，就不吃中国那种粥啊汤啊那种保健品，但是长期下来也是挺消瘦的，所以我就想问怎么能够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是让他们能够吃我们华人常吃那种粥啊面食啊什么那种，就是改变他们的肠胃和生活习惯。谢谢。
袁女士您先在线啊，先别下线，因为这个胃反酸可能黄医师要问一些具体的细节。黄医师您有什么问题问这个？
一个是反酸有多久了，再一个你是什么时候反酸，是夜间躺着的时候反酸还是不定时的？
对对对对，是夜间躺着的时候，就是尤其是晚上要是吃饭晚了，比如说7点之后吃晚饭的话就更容易晚酸，几乎是 guarantee 的。但是要是吃的早一些，要是吃很重的 heavy 的也会有，所以我知道是因为那个吃饭会造成反酸，但是就是越来会越加重。西医的意思是说你吃完西药。
听不见。
对，突然声音没了，袁女士。
就是现在能听到吗？
可以了，谢谢。
那就是这个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每次到晚上，如果尤其是晚上吃饭比较晚的话，就都会有很重的胃反酸。但是西医的说法是如果吃西药吃完一个月，那个减轻了就可以停了，就但是我们就发现从来就不能根治，就是药一停就又会就原样，就会反复。会反弹回来，就有没有比较彻底的方法治疗这种胃反酸？
可以啊，你这个应该是反流性食管炎，就是实际上你这个反酸你可能已经到嗓子了，感觉比较明显，对吧？
反酸性食管炎，
反流性的，
反流性的，那意思是说它哪里有炎症引起的吗？
它是那个胃酸反到这个食管，对，它其实对食管是一个损伤。
那
但这个先不说，因为它的治疗都是抑制胃酸嘛，西医都是抑制胃酸，但中医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些治酸止痛的。你可以去华人的药房去买乌贝散。
哪两个字？乌鸡的
乌。
乌
对。
贝呢？
贝是贝母的贝。
乌贝散是什么成分？主要是
就是乌贼骨和浙贝母。
它有什么样的效果？
治酸嘛，抑制胃酸。
OK，
保护胃黏膜。
好吧。
对，或者是说你找不到的话，你可以，柔肉大鱼剂 然后揉揉足三里，揉揉阴陵泉，你找找这几个穴位，你经常揉，应该也能缓解甚至治愈。就这几个穴位要经常揉。
OK。
嗯，还有呢，就是小苏打，就是你可以，如果晚上反酸，你就睡前喝一点小苏打水，应该也会有改善。
好，他说的这个饮食和吃的反酸的程度和吃的 heavy 啊，什么这个有调有
对，所以他就我跟他说让他揉这几个穴位嘛。
OK， 这是促进他胃肠的消化能力，
修复。
哦，
对。除了促进消化也有修复的作用。
OK，
嗯，
好的。那袁女士，一会儿再回答您关于小孩饮食的问题。关于胃反酸这部分您还有没有问题继续想问黄医师？
没有了，我非常感谢。我回去我记不住那几个穴位，我可能回头要有没有办法再联系医生，还是说上希望之声再去重新听您的录音，有没有？
会的，我们所有节目的录音呢都在我们的网站上会有哈。回头您到希望之声 bayvoice.net 上找我们这个栏目叫良医妙药，明天的话您就应该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上传了。如果您担心的话，你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我们可以把节目的链接发个简讯发给您，然后这样您就方便收听哈。那还有就是小孩子的问题，黄医师您给回应一下。
这个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就是中西方的那个饮食文化差异真的太大了。
嗯，
就西方人他吃的东西比较重口味，就是重油重盐重糖，
而且加工的特别多，整个汉堡啊啥的。
对，
吃火腿肠那都腌制的，真的都不好说了。
嗯，
要不就是炸个薯条薯片儿炸。
对，
都不太健康，那怎么办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那你就是喝大米小米粥、山药粥
是最养胃
的
了。
对，那怎么办？
因为他其实小孩子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养的，就是你就是
他喜欢刺激是吧？
对，你这些清淡的口味他已经尝不出味道了。
嗯，
对，然后他最好是说你慢慢培养，然后多带他去那个。就华人的家庭呀，华人的那个餐馆啊，去吃一些清淡一点的，然后有食材原味的这种东西，他慢慢的喜欢上这种食材的原味的时候就会改变。不然的话他这种高盐高脂高糖他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好多华人从国内搬到这边来之后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边就这边吃的东西是吃不了的，要么特别甜，要么特别咸，
是，
然后要么就是很油。就是我们的消化，其实东方人的消化我们是以谷物为主的，但是西方人因为他这么多年他一直是以那种高油的肉食为主，所以就是我们的那个消化，我们的那个就这千百年来这个基因这个消化的这个基因是不同，所以我们的胃可能相对就是不会说像他们那个样子。嗯，但是这个东西如果长久的话确实是会有影响，就是会对孩子健康会有影响。比如说那要么就是特别胖，要么就是吃坏了胃，然后不吸收。对，所以就还是好好养吧。孩子你不可能说要不然你就给他自己配一点山楂丸。
讲到这儿黄医师我倒是想到了，我们袁女士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到一个产品，就是我们小铺啊有个纯天然的纯酿的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服用这个醋对它的效果反馈是非常的好。咱不说太玄的，确实有人什么血糖血压都回调了，最简单的对于消化吸收这一块那效果真的是杠杠的。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喝，口感也特别好，我很喜欢喝，对消化非常好。吃饭前你喝上一口对你助消化，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哈，给小孩你用一点醋加点水，你再加点柠檬蜂蜜都可以，就做成一种饮料，那真的是比可乐什么的我个人觉得强太多了，真的是强太多。
嗯，对，你可以给孩子做一点山楂丸
山楂丸哈，
或者是煮山楂水。
他在黄医
山楂加陈皮。
哦，对，我们这位听众说他的孩子很消瘦嘛，
嗯，
那感觉就是消化的功能也不是特别好。
对对，吸收功能的、嗯、
山楂陈皮，
嗯嗯，
再加
山楂陈皮可以，愿意加就再买点茯苓。
OK， 茯苓去湿的、
嗯、
也要给它加上去、
嗯、对，健脾。
OK， 好的，那希望这些回答能够帮助到我们袁女士哈，可以领着孩子去咱们广东找茶，喝点什么皮蛋瘦肉粥，看看这个爱好能不能培养起来。对，试试看。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欢迎您继续提问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良医妙药，我们的嘉宾是 Jessie 黄，黄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继续拨打热线。黄医师欢迎回来啊，刚才讲了您有一个患者，你说都瘦到皮包骨，饭都吃不进去的那位，后来怎么样了呢？
后来我就是给他就是调理肝脾，然后又补中益气，然后又养胃、
okay.
就是逍遥散啊，加上那个补中益气汤，又加一些焦三仙、鸡内金这些。
嗯，
他吃了有三四个月吧，
嗯，
就完全好了。他是逐渐，就是他一开始吃，就是一开始吃第一周的时候，哎，他觉得好像效果不明显。
嗯，
然后呢，我说你要坚持吃。
嗯，
然后等到第二周的时候，就觉得哎，我好像吃的东西多一点了，就是原来是他只能喝米汤，
嗯，
后来可以喝一些粥了，
嗯哼，
对，然后再后来就逐渐可以吃干的一点的食物了，嗯、然后再后来的逐渐就是，嗯，什么肉啊什么逐渐加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一天吃一小块肉，他跟我说，一天吃一小块，
这么小心翼翼的，
对，那当然必须得很小心，
啊、
对，然后哎，逐渐加的就正常了，
三四个月之后恢复了，
三四个月，对，他就吃饭就正常了。
这个我就好奇，假如说他的有一部分胃壁已经肠化生了，他如果再去做胃镜检查，会完全逆转到原来那种非常丰富褶皱啊那种状态，会回去吗？
会。
哇，这是个好消息哦。那这里面黄医师，其实我还是有问题，我刨根问底一下，你说他都得胃病这么多年了，而且你也说过常常有些人都是胃病的老病号，胃病挺难治的吗？为什么在你的手里你给他调理好了？我想问的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关键点在什么地方？我知道肯定是您医术很好，但是就是说不同的医生同样是中医师哈、
就是、
开药，这个能差别差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患者在找我之前他已经找过很多中医了、嗯、那你想想他
在北京
这个
是吧？
对、嗯、对，这十来年的这个老胃病他找了很多中医，而且他在找我之前他也是找了其他的人看过，然后都效果不明显、
嗯、
对，
您个人觉得您个人觉得。
然后他找我，因为我是身心同治，就是身体和心理我是一起调的、
嗯、
因为他这个情况下他已经有抑郁了。
哦，
就是你如果不解决他情绪问题，因为我说过情绪是引起胃病的一个诱发因素、
okay.
所以你不仅要他调他的胃，你也要调他的情绪，就是你人是一个整体，你要就是你要去整体的去调整他，就是用药如用兵、
okay.
就是你在打这场仗的时候你要排兵布阵，我要去处理哪些问题。
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哈，就是说你看同样一个方子哈，这个方子可以传，但是这个用的量是不传的。中医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对，
不传，所以说
它不是说不传、嗯、是这个量，
嗯，你怎么把握
这个量是经验。
哦，
对，嗯，就怎么说呢，就是什么情况下你用的量少，什么情况下哎用的量是中等的，那你什么情况下用的量非常的大，这个都是有用药指征的、
嗯、
就是你要去根据你经验去判断，那你这经验来自于哪儿，你要不就是自己慢慢摸索，临床慢慢摸索、
嗯、
你要不就是你
试
吃带图，
试
试然后、
嗯、
哎这个老师说那你应该吃什么样的，吃多少、
嗯、
那我原来跟我一个老师，然后 那个老师是家传的，他妈妈是老中医。然后我跟他学的时候，他就说，就是他是治那个就是眼睑下垂嘛。
嗯，
就是他跟我说，他说这个眼睑下垂都用补中益气汤，所有的人都知道用这个。
嗯，
但是你用的量要多用多少啊？
嗯，
对呀、啊，他用那个黄芪要用到90-120
克
一
副药里。
一副药。
哦，天哪！
对呀、啊，那你这种你敢用吗？一般人敢用吗？
太猛了，顶的哈，
对
啊、补气补的。
对呀、啊，而且就是因为我跟师嘛，就这个患者跟他吃了好几个月药，
嗯，
这个眼皮才抬上去。
哦，还抬上去了？
抬上去了，
这很厉害。
对，那你是吃了好几个月药，你每天吃100克，你吃了好几个月，而且你它是一整个方子、
嗯，
这一个方子要10-20味药呀，
嗯，了解，
对吧？
啊，这个药量可是够大哈，所以这真的是经验才敢放，
就是经验嘛。
了解了解。好，回过头来说说这个肠上皮，这个化生，有的人说它会癌变，就是这点也想请您给大家再讲一讲，这个可能性大吗？或者说怎么样防止它走向那一步呢？
肠上皮化生癌变，它有一定的概率，但是如果是第一年、
嗯、
比如说你刚发现第一年它的概率会小一些，你基本上是千分之几的概率、
嗯、
但是你10年，如果你这个事情已经持续10年了，那它那个概率就要乘以10，那基本上是10%几的概率。
哦、okay.
对，
但是也不是说就是100%就会变成癌，但是你就有可能变成癌了哈，
所以你要关注。
OK， 做肠镜胃镜吗还是怎样？
一个是定期检查，再一个就是你生活上饮食上各方面要去关注，而且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中医给你去调理一下。
嗯，
就是你调理一下你逆转了多好呢，你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
一直往下发展，
对，
一路狂奔哈。
对，
好，那回到我们节目开头我们这位听众的这个情况，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您对他有一些什么样整体的建议，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他，当然我们没有他的具体信息哈，就是一般来讲这种情况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综合性的建议吧。
综合性的建议我就觉得就是他最好就是找一个好中医给他调一下、
嗯、
然后饮食上生活上都要注意。
嗯，
对，饮食就是吃清淡的容易消化的、
嗯、
那是什么生冷的辛辣刺激的这些就算了，再有就是什么吸烟饮酒啊就不要了，还有呢就是情绪你要尽量保持一个乐观的情绪。 嗯，
这点其实说的容易，但是做到是比较的难哈。那么您也以前在大陆也是西医学过，系统的学过，您觉得有必要做中西医的联合的这种用药吗？还是说如果找到好的中医师，
如果找到好的中医师是不用的，因为西医那就是要么就是那个杀幽门螺杆菌。
OK，
对，
这也能杀掉对不对？
可以杀掉、
okay.
但是你并不能解决那个肠上皮化生的问题。
哦，所以
对
中药像您刚才说的就可以慢慢的把它调回来。
嗯，对，
好的，好。
还有就是西医治疗胃病就是那几种药嘛，就是、抑制胃酸的，嗯，保护胃黏膜的，嗯，就是基本上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很矛盾，因为胃酸本身它就是帮助消化，现在的人很多面临的问题是胃酸不足，年龄越大分泌胃酸越少，消化能力越弱，然后你再吃点西药再抑制胃酸，那是不是你就能消化的能力就更弱了呢？
就是西医治疗胃药它是根据你的情况的。
嗯哼，
对，你如果是那个胃酸分泌过多，他会给你用这个
抑制。嗯，
对，但是你如果需要保护胃黏膜，比如说你胃黏膜受损、
嗯、
然后他就会给你用一些 B 剂啊保护胃黏膜的这些东西给你用上、
嗯、
对、
嗯、
但是你用这些其实最好还是说你不如就我，因为我这么多年的观察，我治疗这个类似于这种就也特别多嘛，因为这个在国内发病胃病发病率其实真的是非常高的、
嗯、
对，嗯，我觉得就是用中药效果非常好，而且它能逆转、
嗯、
因为我原来治疗过一个患者，那个患者来的时候也是非常严重、
嗯、
一身的病，他来找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他那个做过胆囊摘除。
哇，
对，他胆囊摘除之后，然后他觉得他胃就不好了。
嗯哼，
然后他也有抑郁，然后心脏也不好，
嗯，
他是一身的病，嗯，当时来找我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家亲戚在我这治疗，
嗯，
然后觉得挺好，把他拉过来，
嗯，
然后我一看他情况挺麻烦的，这一身病，那我就给他开的一个方子，那方子很大，
嗯，
二十几味药吧，
嗯，
然后是整体给他调的，
嗯，
他喝了能有一个月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他说这个太好了，我简直换了一个人。
好，这就是中药的力量哈。
对，
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问题哈，想节目后再提问的话，可以留大家一个电话，就是408-908-0868，大家可以发短信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上请黄医师帮您解答。好，那就谢谢黄医师，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